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冯金。今天再一次靠着主的恩典，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当中，跟你一块好好的学习圣经里头最基本最重要的真理。假如我们在这个基要真道的课程当中好好的学习的话，而且好好的应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而且也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好好的使用的话，我深深的相信我们的教会，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都要大大的得到复兴，而且呢大大的得到祝福。我们再一次靠着主的恩典，在这个地方进入我们这个课程。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十七课，讲到圣灵充满，这是第二讲。因为上一次在第十六课里头呢，我们讲到圣灵充满呢，主要是用旧约里头的话语讲的。当时呢在旧约跟新约当中，我甚至于给大家一些的经文，让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那么这些经文为什么要给大家呢？主要的意思就是让你跟我可以从圣经里头直接的学习，看见虽然有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讲到方言，但是那个并不是主要的一个表现。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整个人里头的能力可以做见证。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当中，再一次靠着主的恩典学习的时候，我不能够不在这个课程里头再一次的跟您提到圣经里头，特别是主耶稣他自己所讲的那个圣灵充满的情况跟那个圣灵充满的效果。那么今天呢，我们大概把我们整个的课程呢分成三段。第一段呢，就是让我们从主耶稣他自己的话语里头呢看什么叫做圣灵充满，而且呢我们要讨论一下，就是那个圣灵充满呢大概他的结论在什么地方。第二，就是根据主耶稣所讲的那一段话之后呢，我们就要看看圣灵充满一个人呢他所结出来的果子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么就可以对照现在在我们周围许多人说他们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的特殊的表现。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讲方言，我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唱灵歌甚至于跳灵舞，但是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第二点呢，我就要提出这个论点了。第三点也可以说是极其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被圣灵充满。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盼望可以好好的被主使用，大有能力可以影响我们这个时代，带领很多人信主。我相信每一个信徒都很盼望自己可以得到圣灵充满，特别是我们这些为主做出口的这些人更加盼望被圣灵充满，是不是呢？所以呢，因此有人就走了一个极端，就是当他追求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候呢，不是照着圣经平静安稳当中所追求得来的圣灵充满，而是靠着他自己的感受外表的表现，以至于呢他走了一个极端，甚至于很难很难回头。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就愿意在今天这个宝贵的时间当中跟你很清楚的看一看圣经里头所表示的那个圣灵充满，以至于一方面我们不会走错路，另外的一方面呢，我们可以把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分享，第三方面我们实实在在的可以应用圣灵充满这个真理在我们的现在的生活当中，以至于我们可以影响我们的国家，影响我们的民族。我心里头深深的相信，也是深深的如此盼望，就是假如我们整个中国这个民族，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一个国家跟民族，假如我们真是都被圣灵充满，被主大大的使用的话，你看它会影响这个世界是何等的大，何等的深，何等的宽，何等的高，何等的远呢？就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深深的为这一件事祷告吧，求主怜悯我们啊，请你闭起眼睛，我们做一个很简单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您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被圣灵充满，但是我们是人，很多时候会走错路，所以我们现在把自己完全的交在您自己的手中，求主就在这个我们完全顺服的情况之下赐恩给我们， 也给我们的同胞，也给我们整个的国家，整个的民族，也给整个的世界，让我们都被神的灵充满，这样我们就可以都得救，而且整个的世界要蒙您自己很大很大的祝福。今天我们把这个课程恭敬地摆在您自己的手中，就求主使用这个半小时的时间，让我们好好的学习吧。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深深的相信刚才我们的祷告是的的确确从圣灵来的，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一定有很好的果效。现在呢，把我们这个课程当中的第一段我们要做的事呢跟大家讲一讲。第一段呢，就是圣灵降临，在新约当中圣灵降临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开头的时候呢，就要看看主耶稣他所应许我们的话。这个他所应许我们的话呢，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八节里头的。我把它读一次给你听好不好，请你把它记下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到第八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这个浸礼呢，其实就是洗礼了。他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头呢，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应许了什么呢？请看第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里头何等清楚，让我们看见主耶稣盼望我们可以得到他自己的能力呢？原来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被主使用，他必定得到能力，不是其他的外表的肉身上的表现。当然我不是说不可能有那些表现，但是那些都不重要。好了，我们就看看照着主所讲的话呢，当时圣灵是怎么样降临的。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第一节开始，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卧的，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感谢主。当时呢，有这么样一个的需要，因为当时呢，很多人来过节了，五旬节啊，那么他们来自各地，于是乎呢，必须要有各地的方言，才可以呢把福音传开。当时呢，又有舌头如同火焰显现出来，落在个人的头上，甚至于有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窝的。换句话说呢，当时不单只是讲方言那么简单哦，而且呢是有风有火，就是说呢，每一个人都看得见，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一个结论，这结论是什么呢？原来圣灵降临呢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请你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那个时候呢乃是圣灵时代的开始，乃是新约时代的开始，是神计划当中的一个里程碑。所以呢，有声音、火舌和口才等等特殊的表现，也让人知道神的新的工作。福音呢从此开始一个新的里程碑，而且呢进入外邦人当中。那么后来呢，在其他的地方呢，我们也一再的看见有差不多同样的表现，就是说呢，那是一个记号，当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的时候也有同样的表现。所以请看使徒行传第十章44到48，我不念出来了，你把这一段的圣经呢，待会儿下课之后呢好好的看一看，现在先把它记在你的笔记本上。使徒行传第十章44到48节，还有19章第一到第七节，都是表示呢一个新的工作的开始。第二，今天教会是不是已经被建立呢？对，现在的教会已经被建立了有2000年之久了。 圣灵早已经降临了。所以我们现在的的确确并不需要有一些特别的响声、特别的火焰跟特别的恩赐是我们自己个人经历的。当然在有一些地方里头呢有这样的需要，但是总体来讲，今天我们并不是一个时代的开始。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好好的记着我这个第二点，好好的思想祷告。我深深的相信主会大大的帮助你，也会大大的帮助我的。第三，在这个结论里头，第三就是说，方言呢是按照圣灵所赐的一种口才，圣灵同时也赐下了能力、胆量，以至于门徒他们能够靠着主所赐的能力、胆量跟这个所赐的恩赐，就是这个讲外地的话的这个口才，应用在当时的的确确的需要里头。当时我们并不是说当时所用的方言不是一个充满的证据，这是圣灵充满证据当中的一部分而已。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现在把第一点讲得非常的清楚。开头的时候我们把主耶稣的应许念给你听，然后呢我们又把当时呢被圣灵充满、圣灵降临的时候那个情况呢念给你听。那么第三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结论，就是说呢，其实那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而那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呢的确需要这许多的证据的。今天并不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圣灵充满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大有能力为主做见证。当然在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也需要讲方言的，那个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第二点，就是圣灵充满应该有的表现。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呢？乃是圣灵可以在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思想、感情、整个人里头有100%的管制跟控制。当然我们不是一个机器，当我们愿意把自己100%的甘心情愿的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顺服在他手中的时候，神使用我们、祝福我们是没有限量的。这样呢就是圣灵的管制了，就是圣灵的充满了。圣灵的充满不一定只在讲道的时候，也不一定只在见证的时候，其实圣灵充满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节里头。现在呢我就把圣灵充满呢它下边几个果效呢告诉你。第一个果效呢，圣灵充满的人必定有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是在加拉太书第5章12节里头所讲的，仁爱、和平、喜乐等等各方面各方面，甚至于加上节制。我们看一个人的表现有没有节制呢，我们就知道他到底啊，他所说的那个圣灵充满是不是一个圣灵，这叫加拉太书第5章22节里头所讲的。第二，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一定是一个完全圣洁的，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这是哥林多前书第3章16跟17节所讲的。今天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神的灵在哪儿？那个地方就是神的殿。什么叫做圣殿？圣殿的意思就是神住在里头的意思。那么今天耶稣基督的灵、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所以呢我们就是神的殿。既然我们是神的殿，我们就要完全的过一个干净的生活了，神不可以住在一个肮脏的人里头。当然我们今天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就是我们得救的一个证据、一个印证。那么到我们犯罪的时候怎么办呢？圣灵就用说不出来的感动在我们里头，给我们有一个不平安的感觉，给我们有圣灵的责备，以至于我们可以回头悔改，重新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干干净净的洗干净，我们就可以再一次恢复到与神和好的地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以弗所书第5章19到21节里头也可以很清楚的看见，我们要完全的圣洁、顺服跟敬畏主。弟兄姊妹，让我在这儿有一点小补充，什么叫做圣洁呢？圣洁的意思不单只是干净，不单只是顺服，不单只是敬畏主，圣洁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今天的基督徒不需要怕过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活，大家都赌博吗？我就偏偏不赌。大家都抽烟吗？我就偏偏不抽。 因为香烟呢是让我的身体败坏的，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就偏偏不做这些事。大家都吵架嘛，我就不吵架。这样我们就完全的过了一个圣洁的分别为圣的生活了，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还有圣灵充满的时候呢，我们就追求属灵里头的长进了。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7跟38节里头这样说，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儿来，在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什么意思？原来活水的江河就是圣灵的充满。人若渴了，那么谁叫人渴呢？就是里头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那么什么人才可以有饥渴慕义的心呢？就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追求圣灵的长进，以至于他可以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就好像一个口渴的人，就好像一个饥饿的人要到主的面前要吃要喝一样。那么所以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37跟38节里都讲了。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呢，他的表现一定是努力的追求读经、祷告、听到圣徒相交，而且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就是呢属灵的成长了啊，追求一个属灵的成长啊。假如有人说我这儿就是圣灵充满，但是他所过的生活并不是节制的生活，或者是他从来不读经、不祷告、不追求长进的，这个人所讲的那个圣灵充满，可能他那个灵不是圣灵，而是邪灵。这个大家要十分的注意。还有一点，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必定大有能力、大有信心、大有胆量，他高举基督。因为圣灵呢是要荣耀耶稣基督的，所以呢我们就在他身上可以看见这许多的事儿。在参考的圣经当中呢，都是在使徒行传里头的第四章第八到三十一节，第六章三到五节，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都有。最后一点，这一点呢很重要，请你呢千万不要把它漏了。在个人的生活的表现方面，他是凡事按着规矩而行的，不混乱的。请看哥林多前书第14章，我们看一看33节到第40节，我们就可以看见了。哥林多前书第14章33到第40节，请看啊。他说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当中呢就是讲到一些话了，我们就不念这一段了，我们就跳到39节。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第40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有一些聚会他们说是圣灵充满的聚会，但是在这些聚会当中呢，我们看见就是混乱一团，很多人倒在地上打滚，很多人高跳，很多人举手，很多人唱这个唱那个。环境呢并不是在一个平静安稳的环境当中，反而呢是一个相当混乱的情况之下。而且呢很多人讲话，很多人要做事情，都不是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了。这个地方呢我就要一再的把今天我那些经文呢送给你啊，不要忘了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33节跟40节，他说什么呢？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那是叫人安静的。然后第40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第二呢，表现方面必定要平静安稳，这是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这是我常常使用的一段的经文，我盼望你可以好好的把它背起来。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啊，这是何等美的一句话呢。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让人家在外表里头追求的事欺骗了你，要让你内心里头的平安，耶稣基督的平安、安息还有那个平稳做一个证据。最后在身体的表现方面呢，我们应该看见有节制，就是说我们的身体的表现和我们情绪的表现都应该有节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节制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的表现之一。圣灵所结的果子呢有九大表现，我们看见呢这是最后的一个表现，就是圣灵所结果子的表现呢就是节制。 现在我们做一个总结啊，在第二点，就是说圣灵充满的表现到底是怎么样的？第一，就是有圣灵的果子了；第二，就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了；第三，他是努力的追求在属灵的生命里头的成长；第四，他还有能力了；第五，就是很多点了，就是说他的生命生活跟教会的工作跟教会里头所举行的聚会的情况都是规规矩矩的，并不是混乱的。感谢主，这是圣灵充满的一个表现。特别在今天魔鬼要欺骗我们的时候，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有很多特殊的表现的时候，我们看见人并不是照着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做的。所以我今天特别把圣经的原则把它拿出来跟您分享的时候，我盼望你可以吸收得很好。最后就是第三个大点了，就是在圣灵充满的第三个大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被圣灵充满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获得圣灵充满呢？请你把它记下六个大点。第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他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第一个大点呢，就是说你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感动有可能是叫你认罪悔改，向人认罪，向神认罪，然后悔改。也有些时候呢，可能是叫你做一些呢你自己没有胆量要做的事，就是说向你的父母做见证，带领他们信主等等。但是你千万不要消灭这个圣灵的感动，这样呢你必定被圣灵充满。我记得我爸爸有一次，大概在六十多七十岁的生日那一次，我心灵里头忽然之间有一个圣灵的感动，就是要我在我父亲生日的宴席当中为天父为主耶稣做见证。我说不行哦，我有长辈在那个地方，还有我的同辈在那个地方，有这么多的人，我怎么可以做呢？我就一直拒绝，但圣灵不断的感动，一直到后来我就不顾一切的在那个地方为主做见证。主大大的使用了那一次的机会，让主自己的名字呢大大荣耀。第二点，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身体心灵软弱的时候，我们心灵里头软弱以至于犯罪得罪神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圣灵就用一种说不出来的担忧在我们里头感动我们。我们千万不要让他担忧，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里头呢喜乐。所以呢，我们立刻要离开我们正在做的那些事，以至于神的名字呢可以大大荣耀。第三，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就可以被圣灵充满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跟十七节，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然后后边又这样说了，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你们，就说我们今天整个的人，包括了我们里头所有的感情思想，也包括了我们外边的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一定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分别出来，以至于人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见主的影子。那这是第三点了。第四，我们一定要顺服。神赐给顺服之人的圣灵，这是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二节所讲的。一个不顺服不听话的人，神叫他左他去右，神叫他前他往后，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被圣灵充满呢？他一定要听话，对不对？所以呢，这是使徒行传第五章三十二节里头所讲的。但愿你跟我今天好好的顺服主吧，我们一定可以被主的灵充满。第五，你有一个渴望的心。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七跟三十八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儿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是何等美的一段话呢？这里头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渴望的心，我们就可以得到圣灵充满了。最后我们应该祈求圣灵就给我们充满。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这是绝对的真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有六大点。第一，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第二，不要叫圣灵担忧；第三，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第四，要顺服主；第五，要渴望追求；第六，我们要祈求圣灵一定大大的充满你。 好，今天我们学了这三个重要的功课，我相信呢，你已经完全得到了。每一位信徒都应该完全的顺服主，每一位信主的人都应该被圣灵充满。所以呢，我们不应该把圣灵充满当作一个特殊的表现，而应该把它看作一个正常的、应该的表现。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真知识跟正确的方向，但愿我们自己得到一个正确的圣灵充满的方法，也可以把它好好的告诉其他的我们所爱的弟兄姊妹，让整个的教会都可以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大有盼望，大有福分了。最后有两个思想的上面的问题，第一，什么是圣灵充满所应该有的表现呢？第二，怎么样才可以被圣灵充满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愿主祝福你，愿主大大的充满你。我们这个课程就到此为止，再见。